诗篇四十九篇，诗篇四十九篇，这篇叫一仗财富的愚顽。一仗财富，钱财呀、啊，财钱财富足的愚顽。一节到五节，留心听到，免被害。留心听到，免被害。这是第一的。他这个题目是“世事危荣，全空；醒悟救人，得永生。”世界的事，世事荣威、荣耀和威严，世事荣威全空，醒悟救人得永生。这第一段是一到五节，六到十四节，财势全空，尊荣不能长久。财势全空，尊荣不能长久。最后一段十五到十九，十五到十九，盟主救赎是真福，醒悟为善，不图受恩。盟主救赎是真福，醒悟为善，不图受恩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这是可拉后裔的诗。可拉后裔的诗，万民呐，你们都当听这话。这第一句告诉我们要留心听。你要信主吗？你要蒙恩吗？我看第一句是要听主的道，你要留心听，你要听进去，你才能蒙恩。所以你们要都当留心的听，都当听这个话。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是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这第二句让我们还要留心听，因为世上什么人都有，上流人、下流人、富足人、贫穷人，都当留心的听。不但要听，而且要留心的听，你才能够听得进去。那要听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五十六两节，这两节就讲到主的话。主的话多么重要。十五节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句话是很重要，这个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？从主的话而来，有得救的智慧。底下十六节，圣经都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都是有益的。还有十七节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明白圣经，听懂了圣经，领会了圣经，你才有得救的智慧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主的救恩。但那不但是得到智慧，得到了这个救恩，更要进一步的领会里面很多宝贝的教训、督责。督责就督促责备我们，叫我们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 学义就是学正经的，学主的话，明白他的真理真道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更让我们能够进一步能够达到完全，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几句话实在太宝贝了，所以告诉我们要学什么，要学圣经，要听圣经，要领会圣经，听许多宝贝的这个神的仆人所讲的教训。总而言之就是圣经。怎么听呢？要留心听，注意，要留心的听，要留心的听。他说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，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领会主的话语。那你都要留心，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想到通达的道理，解释得更清楚，怎么让人能够明白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而听，要侧耳，侧耳就留心呢，要非常留心的来听，而且用琴解谜语。底下还有第五节，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的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这是说这个本人苦难来到了，许多的奸恶，许多的这个坏人紧紧的追赶他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不惧怕，我何必惧怕？就是我根本不必惧怕。这就是第一段一到五节，一到五节很重要啊，就是要听，要留心的听，而且要侧耳的听，要明白这个通达的道理，要明白智慧的言语，你才知道主的道是智慧的道，是真理的道，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这里包括道路，你怎么走路，怎么走前面的道路，是真理，而且也是生命。所以主的话太要紧了，所以你要留心的听，才能够明白，才能够懂得，才能够开始领会智慧的言语，才能够有得救的希望。这一段确实很要紧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是留心的听啊，侧耳听啊。你说我们做学生啊，一批一批的学生啊跑去啊，跟着这个前面带我们的人呢，一批一批的向前去，去听，就这么听的，感谢主，很多人都信了耶稣。底下第二段，第二段六到十四，六节开始，这一段就是财势全空，尊荣不能长久，让你看破这一切世上的财货势，这些个势力全空，而且呢尊荣不能够长久。从第六节开始，那些依仗财货赐化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。与救赎是无关，你根本做不到，仗的是财是势，追求的是世间的虚荣，也不能够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有钱的人你不能进天国，你有钱有财有仗势力，你势力挺大，尊荣很高，你觉得了不起，你进不了天堂，一个也不能进去，不能够救赎，也不能把赎价给神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就是告诉你不可能。这个应该是到十四节为止。接着他说，可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。这些人呢，靠产钱财靠势力一点用没有，最后都是死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，他们心里在思想，他们的家史必永存。哎呀，我们很阔呀，很有钱呐，住宅呢必留到后代，就是自己这么想，又有钱又有势， 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这个我们也看过，走到哪里你看那块地写着某某人某某人的，那有什么用啊，你死了也拉倒。但人居尊贵重不能长久，这句话对呀、啊、人居尊贵重不能够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，这是什么也做不到。应该到十四节啊，他们行的这个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行了半天道结果都是愚昧，因为他是觉得自己尊荣很高，确实不能够长久，像死亡的畜类。行这个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是佩服他们的话语，还觉得他们了不起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也必做他们的牧者。就到此，还有两节啊，死亡做他的牧者，就是说最后还是一个死，像羊群呢派定下阴间的一群羊都死掉，到了早晨政治人必管辖他们，实际也是个空，他们的美容也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至于无助可存。就到此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追求世界财富尊荣都是空，得不到什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啊。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，耶稣这里也指出了一个无知的一个人。十二章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开始，耶稣这里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来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这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可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，他自言自语了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他对自己这么想，你看我这么有钱，我那仓房也盖好了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今夜里就完了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，富足了半天就是物质的东西，没有灵里的生命，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也没有属灵的丰富，所以最后就完了。这个就是代表着以上的这种人，追求的是财富，只管安安逸逸，我快乐，我享受，我好好的享受嘛。结果神说，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。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，要快快的救灵魂。许多人自己还梦想呢，结果很快就死去了。所以说没有信主的人多么可怜呢，就是这样。到此为止，底下还有一段，最后一段，十五节到十九节，十五节到十九节，这是最后一段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他必收纳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是得救的人了，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势，因为他必收纳我。主怎么收纳他？那他信靠了主，得救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你只要信，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真正的相信接受，你就不至灭亡，你反得永生，所以脱离了阴间的权势，因为他必收纳我。所以底下十六节，见人发财家使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也不能够随着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唯有福，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，但是他仍然必归到那个历代的祖宗那里，仍然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你死了拉倒，哎，没有意思。所以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所以最后的一个结局，一个结果，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什么呀？你虽然有尊贵，你在尊贵中如果你不醒悟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醒悟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四节，要醒悟啊，要醒悟为善呢、啊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不然的话你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，就多一个死的人就是了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所以醒悟为善，要抓住机会得到主的救恩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林前的十五章，十五章这里第三十四节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，所以许多人不认识神，所以犯罪作恶，也不值得醒悟。所以今天大家都要醒悟为善，醒悟还要什么呀？追求善。你只有醒悟，你还要追求善，你就不要再犯罪，拒绝罪恶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所以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保罗劝勉人，是吧？要醒悟，要为善，不然的话你羞愧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要醒悟为善。另外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你赚得了全世界吗？既或你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这句话是多么的关键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赚得全世界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最后你死掉了，你什么也带不走，而且你灵魂还是灭亡。所以最要紧的不是赚得全世界，乃是今年你的生命要得救，你得到永生是最要紧，不然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生命最可贵。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机会，要救灵魂呢、啊，要抢救灵魂。所以这一章就是在传福音，传福音当中你最要紧的要抓住机会，能够领他悔改得救，使他得到了主的救恩，那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不然的话，这不是等于没有，是不是？等于什么也得不到，还是死亡。什么都得到了，全世界都得到了，你得到了荣誉，你得到了这个奖赏，你得到了人家对你的称赞，得到了诺贝尔奖金，你什么都得到了，你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没有得救，你的生命没有被主得到，那不是可惜吗？所以说最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要醒悟啊，要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你不知道最后就是一个死，这次疫情不知死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可惜、啊、他们说很多都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专家，这个家那个家，结果都死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些得救了，有些是蒙恩的人， 那就不怕死了，上天堂了。所以这个区别多大呀！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抓紧机会，要好好的来抢救灵魂呢、啊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要传福音呢、啊，要多明白一些圣经。五章的二十九节，就是告诉我们有两种结局，两种结局，两种复活：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都复活，结局不一样。一种复活是什么？感谢主复活，我们死了，在基督里复活了。感谢主，幕后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滴滴答滴滴答一响，在基督里死了人先复活，以后我们活着人和他一同被提到天上去了，就蒙恩了。你说这不是大恩典呢？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呢，那就是千年国度以后了。千年国度以后，这个死了的人呢，哎呦，死了千年，死了千百年，这人到时候也得活过来。活过来干什么呀？复活定罪，一同来受审判。你说这个日子等来等去，等了最后就是这个。现在他们都死掉了，死了在阴间里，但是没有完，最后还要出来，还要受审，灵魂体一起站在那里，重新要受审。这都是耶稣说的话，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凭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都是主耶稣的话。所以说不是死了拉倒，许多人认为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拉倒没事，不是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说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留心，要劝勉人，要把主的话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将来的事情是可畏的，你得救不得救这是很关键的。所以说不要做死亡的畜类，要在觉悟中，在尊贵中，要醒悟，要醒悟。这个醒悟的意思就是悔改得救蒙恩，要这样的蒙恩。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的很多的亲戚朋友，我们的骨肉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有没有为他们着急呀、啊？要为他们迫切，要为他们着急呀、啊！要求主怜悯啊，让他们快点信主啊！所以说，这个是不能够等待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哪一天这个人不在了，不在了就再没有机会了。所以说，要及早的醒悟为甚，醒悟，醒悟就是能够觉悟出来，能够早早的悔改，在神面前蒙恩。这就蒙恩了，感谢神。这一篇虽然不长，告诉我们世上的人追求财富，追求尊荣，最后是虚空，得不到什么。今天只有抓住机会信耶稣，才能够真正的蒙恩。感谢主，就到此。